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白衣天使的故事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相对比较朴实善良，道德水准维持在一定的程度。那个时候，人们把医院的护士称为白衣天使。那个时候的护士也确实比较敬业，真心地对待患者，从而减缓了患者的疼痛，给患者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。而现今的社会物欲横流，利益当头，一切向前看，人间的关爱已经流失，病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了社会问题，患者怨声载道，苦上加苦，哪里还有什么白衣天使？连白衣天使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渐渐模糊。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护士，在道德下滑的当今社会逆流而上，让患者和家属重新目睹了白衣天使，并感受到了白衣天使的温暖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里，从小就发奋读书，要跳出农门，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卫生学校。毕业之后就留在本市的大医院里做护士，找到了一个军官丈夫，生活看上去很幸福，可是我自己却觉得生活没有着落。生下儿子之后得了产后抑郁症，什么事儿都往坏处想，身体状况一度下滑，关节炎、浅表性胃炎、失眠、心脏早搏，每天吃好几种药，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孩子还这么小，自己身体就这样了，就偷偷的哭。因为身体状况不得不换个轻松的科室，就去了优质病房，那里患者少。1999年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书籍《转法轮》，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。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无病一身轻，像变了个人。我刚刚沉浸在修炼的喜悦中几个月，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法轮大法这么好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按真善忍做，正是法轮大法好。我面对的患者大部分是老年人，多数是离退休的干部，要求很高。修炼之后，我的身体变得一身轻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在我值班的时候，我就拿着血压器挨个病房走，给患者量血压，和他们唠唠嗑。有时候家属也想量血压，我就耐心的给量，他们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别的护士患者身体不舒服找的次数多了就不耐烦了，我不用病人找，自己主动去关心病人。患者们都很喜欢我值班，有时候就问，你咋这么善良啊？我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时时为别人着想。他们一听说我是大法弟子，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拽着我的手担心地说，孩子，以后你可别这么说，你看这形势多紧呐，你有这么好个工作，又有个儿子，那么好的家。这个时候我会耐心地说，我是因为学了转法轮，明白了道理，把你们当做我的亲人才这样做，我不能不说真话呀。法轮功就是叫人做好人，不是电视说的那样 一点一点的，我的患者都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时间长了，患者再次来住院的时候，都会问我是什么班。都说医患关系很难相处，现在已经成了社会问题。我在工作中已经养成了为患者着想的心态，我值班的时候很少睡觉，我把每个患者的病情都掌握在心里，有病情的变化及时和医生沟通，及时用药，及时控制病情，给患者家属的经济和人力减少很多损失。院里的医生都愿意和我对班。当然我也遇到脾气不好的家属，有一天夜班突然抬来一个患者，我们病房的床位费是不一样的，我想问他住多少钱的病房。这个病人的家属马上大声地说，你别给我谈钱，快给我找病房。我就急忙找了一个好的病房，心里也不生气了，心想我一定是说话伤害了他，他一定是在钱上受挫折了，要不怎么发火了。就急忙准备常规用药，医生问完病情下上医嘱，我马上就把药用上。患者的病缓解之后，病人家属的态度也变了。第三天我上班的时候，患者就转到普通间了。果真和我想的一样，病人家属做生意赔了钱，家里老人又住院，哎，真不容易。我心想，多亏我听师父的话忍住了，还为他着想，化解了矛盾，不然就得发生争论，把我气个好歹不说，老人也跟着遭罪呀，安置会跟不上啊。修炼大法真好，自己的心情好，患者也受益，我一定要好好修。有一次兄弟科室缺人，想从我的科借一个人支援，那个科患者多很累，领导连续分配了两个同事，他们都不去，领导很为难让我去。我说行。那个病房最多一屋有六个患者，整个病房50多个患者。接班的时候，我就跟每个患者询问病情，量血压，患者感觉特别惊奇，问怎么不认识你呢。我说我是来帮忙的。每个患者的情况我都记在本子上，在晨会交班的时候我做了详细的交班，有一位医生一直盯着我看，他好像理解不了我怎么把这么多患者的病情都了解到了。因为那时很多同事对法轮功还不了解，我想走到哪里就把真善忍带到哪里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。就是这几个医生几年后悄悄地对我的同事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对患者那么好吗？因为他练法轮功。后来这个科的护士长对我说，他很理解我的信仰，问我愿意留在他们科吗。我笑着说，我听医院的安排。10天后我就回到我的科。后来我们科会餐的时候，主任自豪地对大家说，某某去某科支援的时候，那科的患者对院长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护士，因为主任的妻子就在那个科。工作中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，光有个好态度是不行的，想到患者的痛苦，想减少患者的痛苦，就要尽量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，做到一针见血。考虑患者的痛苦，我没有试试看的想法，必须成功。我就用心扎针，用手摸，体会血管的走向、弹性，怎样进针、进多少，做到心里有数。这样给患者输液，很少失败，得到患者的信任。你再给他们讲什么都听。有一个住了10多年的植物人患者梅阿姨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输液，小同事一听要给她输液就头痛，因为找不到血管， 每次得扎十多针才能勉强说完。后来梅阿姨就放在我管的床上了，小同事很高兴，因为大难题给我了。我并不觉得难，我把别人处置完，就找个小板凳坐在他的旁边，对患者说，梅阿姨，我要给你扎针，你配合我吗？他女儿笑我说，你看梅阿姨伸着舌头流着口水还配合着你。我说能。我就扎上止血带，用手摸，找深静脉，体会弹性，在哪儿进针，进多少退钢针。他女儿说，他们扎输液针还扎不上呢，你还扎套管针行吗？我说行。果真一次就成功了。他女儿竖起大拇指说，什么都不说，佩服。梅阿姨输十天的液，我给她扎两次套管针，一次保持五天。最后一天输完液拔针的时候，我对梅阿姨说，梅姨，谢谢你配合我。她女儿哈哈大笑说，你梅姨真是太配合你了。其实在我的心里并不觉得她是植物人。还有一次抢救一位因为高钾休克的患者，我正准备扎针的时候，感觉屋里特别静，我没有受到影响，那时是分秒必争。我快速扎了两个套管针，建立有效静脉通道，用什么药都可以了。我舒了一口气，直起身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主管院长来亲自指挥抢救，表情特别严肃，看了我一眼说，踩动脉血，护士长有些紧张，申请院长找血液科的护士长来抽。我说，咱自己抽吧。护士长说，你行吗？我听出护士长责备我不该此时说话，但为了抢时间，我说行。我找到肘正中动脉搏动点，轻轻进止针，见到动脉血后，我的心跳和呼吸好像都静止了。直到拔下针后，血送检，回报告单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。患者病情得到控制，生命体征平稳后，转 ICU 继续治疗。原因是小同事执行停止医嘱时，忽略了停止输钾，导致患者高钾，这样抢救时没有耽误时间，家属也没有说什么。以前我因为身体不好来到这个科室，后来全院内科上呼吸机抢救需要支援，科里就派我去，本地区发生疫情都打疫苗，我没有打疫苗，疫情抢救支援医院派我去，领导安排我做什么，我都认真把它做好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和同事斤斤计较，和科里的同事关系都很融洽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才明白了人存在的真正意义，不为自己，多想他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